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请您能不能先来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净零排放成为政府之间关键词背后所隐含的一些意义，让大家了解一下争论的这些重点具体是什么呢？
所谓净零排放呢，就是你还是可以排，如果你排二氧化碳呢，你就必须要从别的地方减排，或者说用净的这个减少碳的排放，比方说补给碳、二氧化碳，从发电厂、从化工厂、从炼钢厂把二氧化碳补给起来，然后封存起来，或者呢用其他方法，比方说种植这个森林栽树，这个树呢，这个它可以通过这个光合作用从大气当中把二氧化碳这个固定下来，和水在阳光的这个作用下，通过这个过程呢叫光合作用，把它变成聚合物，变成这个纤维和木质素，这样的话呢是可以理解成是把空气当中的碳补给下来。所以你可以继续排，但是你必须要有相应的这个负排放的这个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是应该是碳补给封存。所谓的净零排放，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以来最大的一个骗局。为什么是最大的骗局？第一呢，把气候变化归咎于二氧化碳的排放，唯一的一个温室气体，这是第一，不科学。第二呢，它忽略了还有其他导致气候变化的因素，比方说这个太阳活动，比方说这个大气当中的水蒸气，它的温室气体的效应从总量来说远远超过二氧化碳。第三呢，二氧化碳它有没有温室作用呢？是有的，但是去这个你想通过二氧化碳减排来控制气候，这是不可能的。有史以来人去跟自然界去反着做都是失败的，从来没有胜利过。第三，这个二氧化碳它实际上是刚刚我提到光合作用，它是大气当中和水蒸气一样是给植物的这个生存的食品，有了植物才有动物。我们人呢又要吃蔬菜，又要吃动物，又要吃肉，所以二氧化碳实际上是最富有营养的一个气这个成分。讲净零排放这个本身的出发点，它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没有科学依据的。第三，也不可能实现净零排放。所谓的零排放，我经常问，在做演讲的时候问观众，我们说人为什么要吃饭喝水？大家说是为了活着。好了，我们只吃只喝，但不允许排放，不允许上厕所，人还能憋几天？能坚持几天？所以本身所谓的净零排放是一个误导的概念，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实际上说明白了就是一个骗局。
因为反对党其实是说净零排放的目标会推高家庭的电费，然后工党会强调绿色转型会带来一些新的经济机遇。那您如何看待就是说从政治经济角度上大家来讨论这个净零排放目标的分歧呢？
经济上是自我伤害的一个举动。工党推崇提倡净零排放是为了控制，也是为了财富的转移。他以净零排放用各种方式来收税，包括这个直接的这个碳排放的这个，它不一定叫税，对吧？他用各种方法，政府有这样的方案。反对党他为了迎合这个部分选民，特别是比较年轻的大城市的 年轻的选民从来没有真正靠自己的双手去劳动，到农村，到采矿，到工厂，都觉得我减少碳排放，我是为社会，为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做了贡献，实际上是确确相反。如果一个事情它不是经济上可持续，它一定本身就不可以持续。联盟党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看到，过去几个星期 National Party 国大党已经正式宣布，对吧，废除净零排放的这个目标，这个政策。自由党内部有非常大的分歧，一般的就是看自由党的这个主要成员的这个他们的态度，我讲的是这个国会里面自由党这个成员，这个城市中心选区的自由党议员都支持净零排放，乡村的代表工业区的农村的都反对净零排放，净零排放早就该废除，这是一个澳大利亚自我经济自我伤害的一个政策，而且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不可能实现净零排放，要用科学，应该去学科学，真正的认识到，第一，净零排放是不可能，第二，二氧化碳并不坏，第三，气候变化是自然现象，我们应该从社会，从政府，从全体的这个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如何增强我们的社会经济抵抗自然界变化的能力，适应的能力，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再有任何气候变化我们都能应付。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